我们回到课堂上来啊。那在这个自证上呢，导师接下来要谈那这个大圣经的开展，显然有众定还有众会的两大流，就是两类啊，众定还有众会啊。好，我们来看这个文。这个导师说文殊法门也是众会的、哦、文殊法门。那他这边举诸法无形经，这是文殊法门的一部经、哦、里面的本身说有比丘法师行菩萨道名这个圣意、哦、那这个圣意比丘呢护持境界得四禅四无设定行十二头陀赞叹这一个远众乐独行者啊、哦，这赞叹远众，然后还有这个乐独行的人啊、哦，所以这个是菩萨、哦、对不对啊、哦？修菩萨道，行菩萨道，但它是众定的啊、哦，在565页。有菩萨比丘名喜根，那这个比丘呢，实为法师，直直端正，不坏威仪，不舍事法，然后但是呢，他不称赞少欲知足，也就是没有特别去强调，没有特别去强调，也不一定是这一种这个。怎么讲？少欲知足的相反是欲求不满，有啊？什么 ？OK 啊？好、哦，听不清楚，没关系。没有称赞，不代表他就是这一个哈、哦、欲求很多了、哦、只是说他没有特别去强调要这样子做。刚大家自己知道就好哈、哦，那不称赞或是细行独处哈、哦，细行大概可以理解为就是一些戒的一些细行哈、哦，然后但是但教众人诸法实相哈、哦，所以这是众会的哈、哦，所以导师这一个刚刚有讲。大乘佛教有众定跟众会的二流，从这边就看出来就是有这两类的，所以依照这个文殊法门刚刚的诸法无形经里面谈到，圣意比丘是众定众独住，那喜根是众会不众头陀也不众阿兰若行的，那诸法无形经所推众的呢，是众会的喜根比丘，在依据经里面的一个内涵，导师这边是把这个结论告诉大家，就是经里面的一个结论。好，那再来就谈到众定众会的一个分流。那这边导师先谈众会的这一部分。众定在下一页哈、哦，众会这边导师谈到自证上的菩萨众与智慧的体悟、哦、还有身观法性、哦、然后呢，为了摄化众生，利他啊、哦，这一个弘法方面，他所教导的呢是或是所实践的。是这个读诵为他解说、哦、那导师这边有讲写经与供养适合于信心多的人，所以这边他就没有特别点出、哦、这个写经跟供养主要是读诵为他解说。那这一部分呢，起初有在家菩萨的协助主持，也就是帮忙弘化、哦、 那在这个救民法义方面呢，哦，也就是利他的弘法，哦，是教导这一些方法，哦，那如果是在这个救民法义方面有谈到有种种法门的类级，哦，在这一个经里面有看到的，哦，那这边导师举这个宝济菩萨经、持世经和无尽意经等里面所开示的内容，那这边只是把这些内容归纳出来，没有把这个经文把它引出，哦，那导师这边说在类级的慧学当中呢，有谈到七善巧、八善巧、九善巧，哦，那刚刚在564页讲到这个注脚一九一啊，我们刚才讲到变成 page，哦，它其实是注脚一九一，哦，这边更正，所以就是有种种慧的类级，哦，那里面有谈到七善巧、八善巧、九善巧，哦，等等，那这个在脚注的195、196、197等里面有说明，哦，那请大家参照。那以上呢是重于文思的，哦，那依文思而去修的呢有法义的总持，哦，也就是进一步依文思而去修去修会的，哦，那有这一个法义的总持，总持就是陀罗尼，哦，陀罗尼，哦，比如说有谈到42字门、8字门、16字门等等，哦，然后呢称为聚，我们看到666页里面有一些法门是称为聚的，哦，比如说有这一个门聚、印聚、金刚聚等等，哦，那详细的内容在导师第14章里面，哦，有谈，那出处呢在注脚200这一个部分，哦，也就是上面都有就这些经呢有把一些法门，哦，跟慧学相关的用一些名相把它类级，哦，一类一类的说出来，哦，那就有刚刚所说的这一些字门啊，或是叫做门句、印句、金刚句等等这样的一种类别，哦，类级，哦，那这些都如上一章大圣慧觉所说，大圣慧觉大概是我们两年前就说了啦，呵呵，所以我们就没有再回到上一章，哦，好，那如果详细的呢大家回去再去看大圣慧觉的部分，哦，好，那这边导师最后这一段最后说，大圣至圣上的主流可说是通于塔寺比丘还有这个阿兰若比丘，因为跟这个要得这个智慧一定要是文思修嘛，修就要跟定是有关的，哦，那定有关那就需要在极静处培养这个修定的方便，哦，但是导师说虽然通于这二类呢更重于塔寺住的，哦，因为你要弘法要教导嘛，哦，对不对？好，那重定的部分呢这边导师谈到住阿兰若处了呢不免有专修禅定的倾向，如上一章大圣定学所说，哦，那在导师大圣定学这一部分可以参照注脚201的这个页码，201谈到第14章1222页到1223页这一部分，哦，好，所以主流至真上主流是这个塔寺的，哦，那如果是住阿兰若处的呢这一类的他会有比较专修禅定的一个倾向，比较远离人群，哦，那他是也是自证上的一类，但是他 并不是主流，在导师的一个意见或是理解。好，结说定与慧啊，都是佛法的要行。若要修行，要成佛，没有只修定或是只修慧而不修定都不能，只修其中一个都不能圆满，一定要定慧齐修，等就是等平等了。所以导师说这个是佛法的要行，确实，如果要升起这个无漏慧，要断烦恼，一定要修定，一定要修慧，缺一不可。那这边导师有引了一几段文，来做一个解说，我们来看他怎么说。首先他引这个《大毗婆沙论》里面一段文，那这边《大毗婆沙论》里面谈到过去呢，有两位尊者，尊者一般是对阿罗汉的一个尊称，一个叫做十毗罗，那他偏称赞会，另外一位尊者叫做楼沙伐摩，他偏称赞灭定，灭定就是灭尽定，享受灭。那这两个人呢，被毗婆沙师呢评论为于文无义，于义无义，也就是他们两个讲的都不要去听，都是偏一边的，都是偏一边。所以这个毗婆沙是声闻的这一个重视这个思辨的一类的论师，虽然如此，但是大圣导师说大圣的般若法门正是特赞般若会的，特赞，但前面他讲偏赞，特赞，特赞表示说也有定，但是更赞叹慧的一个殊胜，好，然后在大圣般若法门也谈到得无生法以前呢是不许入灭定的，这个在般若经里面有谈到，那这样的一个概念呢，导师就有注意到声闻也一位叫做法鹫的，也是这一个布派时代的一位论师，他特别被称为大德，一般都称尊者，他被称大德，被称大德大概都是比较有菩萨性格，在导师他有留意到，他有做一些归纳，被称为大德大概就是比较心性比较有菩萨心性的这一些声闻的论师，好，那这个大德法鹫他在这一个在他的主张意见呢在大毗婆沙论被记载，他主张什么？欲广修般若故呢，因为要广修般若，所以于灭尽定心不乐入，勿令般若有所有断有碍，因为灭尽定是一切的这个心事啊，就是所有的心所的活动都停止了，所以就没有慧的一个活动，所以你修这种定基本上对慧的一个修学是不利的，会有让慧的一个活动呢会有断有碍，所以导师有留意到般若法门这边导师在做什么，就是其实般若经的一些概念呢，从布派佛教时代的一些论师的一些主张都已经看到了，般若大圣其实就是更得佛的深意，更得佛的深意，然后把佛的这一种本怀呢再度的阐发出来，因为导师说在佛住世的时代，因为根性的问题，他没有办法把他想要讲的这些教法讲出来，因为声闻根性人对这些法不相应， 但到后面这个大乘根性的一个时代出现的时候，这些教法啊，就慢慢的啊，就再度的被这个显发出来啊。那许多都已经在隐藏在早期的教学里面啊。好，所以最后导师说，大乘至真上法门本是以诸法无受三昧作为般若波罗蜜啊。所以这个什么概念？也就是般若与三昧的不二。自增上法门是不偏一边的啦，不偏一边的。所以般若波罗蜜的内涵是一种名为三昧的一种教学，它其实是一种会观，但是它的名称名为三昧，导师说透露着般若与三昧不二的这样的一个意涵。但是在发展中呢，世间世种不免相对分化，这个一般我们说分久必合，然后呢合久必分，都会这样子。所以重定的呢，本来就是修学里面就有定跟慧这两个层面向嘛。那有些人慢慢他就是比较喜欢修定，不喜欢修慧。那有些人就喜欢这个慧的一个修学，所以定呢就比较不是那么的耗药，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分化了。所以偏定呢就到阿兰若去专修，那众会的呢就留为义理的论究，这个是后来大乘佛教里面的一个情况。那这当然导师提示出来是要我们不要再重蹈这样的一个覆辙，基本上应该要三昧跟般若不二，这才是一个理想。好，以上是关于第二节的部分，那接下来我们要进入第三节。第三节又更进一步的是说明这个法怎么样出现在这个世间。前面是讲这些法是哪些人在流传，让它广为人知。那在第三节导师要谈的是即出者，导师标题虽然标为即出，但是第一句话他就打这个标题一个脸，他说出席大圣经事实上是没有即出的，所以即出是一个概念，就是他因为它其实出现在这一个世间也要经过编辑的，收集编辑，但是这个集出呢，标题的集出是一种一般的概念，就是收集然后编辑然后变成这个经本流通流传。但是导师这边的集出呢是用括号的，它有特别的意涵。什么叫集出？我们看这个结集一，集也就是结集，它的一个意思就是合诵等诵，也就是对于流传的佛法经过大众的共同审定公认为佛法称为结集，所以这个叫做集，集出。那以这个五百结集来说，就是召集了五百个，在应该是在王舍城，然后就这个阿难就送出他所听到的，那下面的人就对对对，没有错，共同审定，那这部经就被确认下来，所以这个叫做集，就是合诵等诵。好，那什么叫集出呢？在集出这一部分，导师就说从初期大圣经所见到的，也就是经里面所透露出来的一个讯息啊，初级大乘经它只是传出而没有集出，所以也就是没有在同一个时间召集很多人，然后让这些教法有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编辑啊，或者是完整的一个怎么讲集出了啊。词穷， 也就是没有在同一个时间让这些教法做一个有条理的一个运作了，所以但是导师说呢，在流传中这些传出的这一些教法呢，受到信受者的尊重而保存下来。那在第三导师就做一个推定，或者他的一个见解，可以这么说，什么意思呢？就是他觉得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虽然他没有这个很明确的一个证据，但是从他所看到的这一些大圣经里面所透露出来的一个讯息，应该是这样，就是初期大圣经虽然没有同时多数人的共同审定，我们这第一次结集是500个阿罗汉嘛，对吧？第二次呢是700，所以第一次叫做500结集，第二次叫做700结集。虽然大圣经没有这样的一种集合很多人来这个共同审定，但是大家这边把它划线，已经有线了，自己再画画粗一点，却经过了先后是比对前面的同时，它是在不同时间先后，前面只是多数人，也就是要么就500人，要么700人，但是这边导师用的一个形容词是什么？无数人，也就是这一些教法是有被验证过，虽然不是在同一个时间，但是是经过很多人的一个验证之后，然后把它保留下来，然后是这个无数人的探究以及发展。探究什么意思呢？一探究竟，这到底能不能修啊？修行的一个情况是怎么样？所以这个探究我们可以理解为实际的修行验证，探究。还有呢，发展，也就是透过实际的修行验证之后呢，然后再进一步的依自己的体悟跟经验应机施设相应的教学，所以已经不再是他原来学习到一模一样的这一些经本文句，他可能要用他的一个话来做一个诠释，早期都是口耳相传嘛，早期啊，大圣经早期出现的时候还是口耳相传，到后来才写成这个经本，所以这边的探究还有发展，可以理解探究就是实际的修行验证，那发展呢，也就是在经过验证之后呢，再进一步的去阐发他的一个教学的方法，因为要面对不同的根性的众生嘛，所以他会有不同的这一个说明文字出现，可以理解为这边所说的发展。好，再来导师要来谈这个初期大圣经的传出者，那这边导师有分几个段落，第一个段落就是从这边的刮胡一了，那第二个段落在570页，大家先翻一下。所以导师主要是分这两个段落，在二初期大圣经的传出者。那一的部分呢，导师是透过这个经里面的文字内容，说明这一个传出者他的一个身份是什么样的一个身份，那这边特别主要要说明是这些传出者，这些菩萨传出大圣经的，是在部派佛教中的少数比丘，菩萨比丘，导师这一段要主要要来谈 在经里面所透露出这样的一个讯息，也就是这些菩萨早期他们在哪里，藏在哪里，躲在哪里，或是在哪里这一个生存，在部派佛教的僧团，大圣经里面有透露出这样的一个讯息。我们来看导师怎么来谈，怎么样来这个引证经文来解说。好，这边导师又要再次的一个提示，就是初期大圣经它绝不是离开传统部派佛教 而跑出来的，也不是由这个非僧非俗的第三集团所阐扬出来。这非僧非俗或是不僧不俗第三集团，这是谁的主张？平川章。导师从他考察那么多的大圣经，他觉得没办法理解由非僧非俗第三集团所集结出来的可能性，他不认为有这样的一个可能。好，那当今怎么出来呢？导师说起初呢是从部派佛教中，那有一类有一些这个部派佛教的出家众、出家的比丘呢，他们倾向于佛德还有菩萨行的这一些少数人。那这些人呢，有的重信仰的，有的重智慧的，有些是重慈悲的，那由这一些不同的人，他们通过修行的一些体验，然后慢慢的传出种种重信重智重悲的这一些教导，然后渐渐的广大起来。那导师说表示这样的意义，这个不是他自己这个信口开河，不是他随便说的，这里面呢有大圣经的一些暗示，什么暗示？比如说第一个，在大圣经里面有一些这个大圣经呢是由声闻比丘来说，所以导说表示这一意义的是声闻比丘说大圣法，也就是暗示这一些在部派里面这一些声闻比丘他们传出了大圣法，这就是他们的意识来源，就是这些编辑者他们有一些意识，就是说其实这一些传大圣经也是部派的声闻比丘，所谓声闻出现声闻像的比丘，好，那导师就要开始解说了，举例，比如说原始般若其实并没有代表原始般若的一部经，原始般若它存在于哪里呢？在小品般若经里面的初品，也就是最前面的地方。那在这个小品般若经的初品，也就是导师这边所说的原始般若里面的这一个情节呢，是须菩提为菩萨说般若波罗蜜，他的情节是这样子。好，须菩提什么样的人？他是无争三昧第一。无争三昧导师也就是把他跟阿兰若做连结，不吵 没有争吵。阿兰若跟无争啊，他的这个拼写稍微有点不太，但是他们是同一个字根来的，所以导师说可以解说，就是须菩提说般若波罗蜜，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是阿兰若的这个修行者，他修得了这个诸法无受三昧，然后呢把这样的三昧作为般若波罗蜜而传布出来，所以就这样的一个情节，导师就里面就看出里面应该有一些暗示，暗示这样一件事情。好，那接下来导师就引这个小品般若经，来进一步的说明。我们看到568页，那小品般若经里面有说到568，这边 经文说，若人以小乘法，也就是声闻法，教三千大千世界的众生证阿罗汉，这样的福很多，但是呢，它不是，如果跟另外一件事情比起来，那就差了一点，跟什么事呢？不如声闻人为菩萨说般若波罗蜜，乃至一日祈福又甚多，这是一个比对啦。虽然他用甚多，虽多祈福甚多，表示后面这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况比前面的福更多，好，那这边导师就看出了一些端倪，端倪。那佛劝声闻人为菩萨说般若波罗蜜，什么意思？就是说破了般若波罗蜜是从声闻传出了事实，透过佛命声闻人为菩萨说般若波罗蜜，其实他是在表达一种这个般若波罗蜜从声闻传出这样的一个概念，这样的一个概念。但这是一种推论，这是导师的理解了，这样理解很合理，很合理。只是说这样的一个经文可以有很多不同的理解。那但是导致这样的理解是很合理的。那如果从诸多不同的一些经文来看，确实也透露出同样的一个概念。好。那另外在就是导师进一步要举声闻人习大乘法的一个例子，前面是声闻说大乘法，那现在是这一个声闻习大乘法。那这边导师就是引了这个富楼那会，是大宝积经里面的一会，那这边的经文谈到，世尊，我从今日示教利息诸菩萨众，令住佛法。这个佛法就是佛的法，佛的功德，佛的智慧等等。那花首经呢，有这边谈到舍利佛也说，世尊，我从今以后以往所有说法应先开眼菩萨圣，若声闻人能令菩萨住这个身法藏诸波罗蜜，亦是菩萨善知识，应当清净供养恭敬。这边其实也还是在讲这一个声闻人说菩萨，在这一段里面，这一个习其实也是因为他们学习过才能说嘛，习才能说。好，所以从这两段经文，导师说声闻弟子说大乘法，也可以解说为大乘诱化声闻，使声闻人学习菩萨法。也就是说声闻说菩萨法可以有不同的理解了，一个就是说明当时的这一些传大乘法的人是在部派里面的出家比丘，这是一种理解。第二个呢，那为什么要这么说，就是讲菩萨法的都是声闻人啊，所以声闻人你们应该也要来学习，也要来学习。这是导师提出另外一个理解啦，也就是说的人是舍利佛，是富楼那，这些都是声闻的十大弟子，他们都说了，表示他们都学了，那暗示就那声闻应该也要来学，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在里面。好，所以这个是导师提出另外一个解释，但是导师说这两部经所传的本身充分说明的声闻说大乘经，虽然有不同的理解，但是声闻说大乘经的意思是最主要的， 是这样的一个经文里面所透露出来的。好，那关于这个本身呢，导师这一个就举花首经来做说明。那这边里面就是这个假托，因为花首经它是用本身的一个形式来这个呈现或是反映当时的一个大乘佛教界的一个情况，这是导师他所理解出来的一个情况。所以这边导师引这个花首经的一个内容呢，虽然是过去的这一个本身的一个事件，但是里面有谈到这个法欲灭，那这个法欲灭是强调的一个时间点，也就是虽然这个故事是用一种过去生的一个故事形式，但是讲到这个法欲灭这个概念呢，这一个世界我们这个佛灭之后也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这一个是他所要表达的一个时间点。那这一个法欲灭这样的一个时间点呢，是反映这个此世佛灭500年正法将灭的一个时候。在这个有些其他的一些经有谈到这个佛灭500年，法要快将灭的时候如何如何，有些经谈到这样的一个情节。所以重点是里面这个法灭这样的一个时间点，是跟这一个时空是相符的，故事是过去的，但是它要反映的是现实时空的一个事件。所以我们来看这花首经里面说过去普首佛灭后，但是他这边讲正法住世4000岁，但是法灭是相同的，住多久因为是过去生，而且都是不同的佛。好，法欲灭时呢，有比丘叫做妙智，立根冲达，然后多闻有智慧，然后有这个长者子呢，名字叫做利益，然后这个妙智比丘呢，就为菩萨实为说菩萨之法，就为这一个利益说菩萨法。大家注意哦，有一比丘名妙智，然后为这一个利益说菩萨法，然后于后妙智以妙智比丘王义其色教化这个利益他的父母还有他的眷属，皆令智求无上菩提，然后妙智比丘即于彼身而般涅槃。所以这个是一个声闻阿罗汉了，但是他却说菩萨法。我们看导师怎么说了，妙智比丘是以声闻身的入涅槃的阿罗汉，自己是声闻弟子，但是却为长者子利益还有他的眷属说菩萨法，使他们发大乘心。那导师的解读是说，这正是正法将灭时代，那这样的这一个时间点不正代表，不正表示佛灭500年正法将灭，声闻弟子说菩萨法的那个事实嘛？什么意思？也就是部派的这一个声闻比丘说菩萨法，还是回到前面，这边是跟这一个法灭的相关的经文做连结的一个考察，所以这个也是一个证明，就是由声闻弟子说菩萨法。再来，那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其实是充满了疑惑的，所以导师在进一步以《妙法莲华经》的一个说法 来解释前面、哦、解释这样的一个情形，怎么阿罗汉可以讲菩萨法呢、哦、那我们时间快到，我们讲把这一个讲完了哈、哦。我们这部经我们很快的看，佛告诸比丘，汝等见是富楼那弥多罗之否？哈、哦，我常称其于说法人中最为第一，说法第一就是富楼那。哈、哦，好，那不要说这个富楼那但能护持宣住我法。他不是只是在我这边帮我这一个当我的这个宣传部的部长啊，他于过去90亿诸佛所也是护持这个助宣佛之正法啊，所以他是过来人的啊。现在你们有看到的这个富楼那，而且是阿罗汉的富楼那呢，他在过去就已经是这样做了啊。而且呢，他是具足菩萨神通之力，随其受命常修梵行。那彼佛世人、哦、也就是他在过去的这一个佛世呢、哦、有菩萨的神力、哦、那在过去世，在彼佛、哦、的这一个的 那时候的人呢，都认为、哦、皆衔接未知实事声闻、哦、这就是他啦、哦、都说他是声闻，而富楼那以思方便饶益无量百千众生，又化无量阿僧祇人另立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看出来没有，前面所说的这一个声闻说菩萨法，这边是有提供了一个答案，就是那个声闻呢、啊，它其实是化现的，化现声闻，因为它已经有方便力、哦、导师来，我们看导师的解说。导师说，妙智比丘修声闻道真阿罗汉比丘，怎么能说大圣法？在教理上是很难解说的、哦、那妙法这法华经就提供了一个解说的方式。那如这个富楼那能说菩萨法，这是菩萨而方便示现为阿罗汉的、哦、好，那这样的解说是信仰的，但声闻传菩萨法人间确实是有这样的事，虽然它的一个说明形式是一种信仰的、哦、或是理想的，信仰跟理想经常 是相连接的，但是它也反映出人间确实有这样的事实，就是声闻说菩萨法，只是说怎么理解。这导师 导师虽然这边讲说法华经给予解说了，其实是说精简的说，精准的说了，就是说前面的花首经里面这一个妙智比丘是阿罗汉说菩萨法，它是很难理解的。那《妙法莲华经》关于富楼那的这个经文内容，可以用来理解《花首经》这样的一个情况，也就是菩萨化现啊、阿罗汉来这个教菩萨法啊、哦，不是真的阿罗汉，是菩萨化现的哦。好，那后面呢，导师在引这个《大宝积经》富楼那会的一个本身，同样也就是反映出声闻说菩萨法这样的一个情况，而且里面透露出大圣法的一个演发展的一个过程、哦、那这一部分呢就要留到什么时候，下一次、哦、下一次最后一次上课6月9号了、哦、所以看来我们可能真的会留一点尾巴、哦，留货润色。那没关系，留如果有剩也只是剩一点点、哦、那我们下一期好像公告已经出来了嘛、哦、如来藏之研究、哦、但是我们会先把这个初级大圣里面的还没完成的部分、哦、然后再加一些导师的书里面受到很多人误会的部分，特别是净土 法门那一部分，我们来做一些澄清，希望大家来这边学习，能够了解导师写这本书，有些看起来好像是一种比较对一些法门的一些比较负面的评价，但是他其实没有要这个攻击这样的法门，他只是说这个法门里面，因为在世间的一个流传过程当中，已经有太多跟早期的一些佛法的一个核心精神脱离，要把这些内容去除，这样修才妥当。导师的用意在这边。好，我们最后回向，大家请合掌。